家其实工作上面都表现都还 OK 啊，该加班的加班也不会有太多看到有人有那种不报的状况，那也是可能各组的长官都有去掌握这件事情，所以在整体来讲，就是他们列出，因为最近主席包括秘书长这边都有检讨说过去一年加班费的这个状况，好，我就不是还好，因为我们人多，但是因为选单任务多，的确总加班费会高，但是个别来讲是还可以。不过以后就跟刚刚体力所讲的，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就是不要，就是让这个劳动力可以在每一个时空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到，而不是说大家可能比较一到五都坐在那边比较闲，但我举例不是说现在大家很闲，然后就六日的时候变成是加班这样的状况，这样就请各组看一下。好，最重要我要讲到那个奖金的制度，这其实是也想跟大家讲，就是从2022年，我记得我3月来的，然后5月开始做这个奖金的制度。那当初为什么会提这个奖金制度呢？是想要觉得说刺激大家表现，就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认真做，或是我有新的 idea， 或是我更用心去做，然后刺激他的流量，就是一个鼓励的性质。它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进来到这里的时候，先说我们工作一定会有奖金。好，更讲得更直白一点，奖金本来就是，其实主管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权限，或者里面这边有一个权限，我觉得这个同事或这几个同事不错，我就给他做奖励。好，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变得把它一个制度化了？总不能说主管说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都给他奖金，不给其他奖金，所以他会有一个制度化。我觉得先讲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是大家的表现也真的就越来越好，因为已经无数次，应该调了2-3次吧，我们一直把那个门槛调高，从最开头民众之声，我记得开始只有7万人嘛，现在到现在28万人，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那的确它的点击率也越来越高，那效果或影响力也越来越好。好，虽然比不上柯文哲的那个 YT 频道，对不对？115万，哈，对，但是小本经营还不错。YT
破百万也没奖金
啊？啊，不是啊，你们那时候就在市府啊，然后后来又在那个。
我们要努力才可以达到。
对啊，你先等一下，听我讲啊，急什么的，急什么的。好 ，OK， 可是呢，我知道了，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很难去界定说到底是我们很努力所以我们很常获奖，还是说他到了一个一定的基数之后我们应该要调高门槛，或者是说他是因为在选战期间这是一个热潮，你可以知道光凯道之夜他可以在线通上单一频道32万人，这不是一个常态现象嘛，这是因为选举的热潮。好，这些都不管，我只想说能够找到一个想破脑筋，想破脑袋，好，希望找到一个让大家，第一个它是公平的方式，第二个它可以不要让大家觉得，我觉得人之常情，我先讲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 case 是看起来潜在，它可能是会红会爆的这个作品，好，不管是文章，不管是影片。我也当然会想去尝试。第一个，很有成就感；第二，他可能容易拿到奖金。但是长期以来的话，就变成说，我之前过去注意到，那比如说那设计来讲，我去设计红包袋，明明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会不会拿到奖金？不会。那我去设计一个这个民众之声的背板也很重要，可是他不会拿到奖金。或者是影音组，我去做记者会，要拿到奖金很难，对不对？然后那个节目组有什么很难？节目组那还好吧？嗯，节目组做什么很难？反正
感谢大家的帮忙。
对对对对，好，就基本上我要举例的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份工作他一定会轮到可以拿到奖金的，或是可以拿到什么，或者拿很有面子，但也有在背后默默辛苦，但是可能不会被注意到。那在分配的时候就很难，因为你要把这个东西考虑到人性，把它放进去，这就很难。我跟大家自首一个，我觉得的确是我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大家一月的获奖的奖金，或是拿到门槛的，其实是好几天，非常多。不管是影音，不管是社群，我砍了，然后我自己把标准提高，就是它不是在我们原本的奖励办法里面，因为我看了这一篇，我看了这些奖金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奖金原本的初衷是要鼓励，要激励大家表现，可是的确在一月的奖金，甚至十二月、十一月，那个是因为大环境，我们把自己称作风口上的猪好了，对吧？我随便我其实我在十二月、一月，我随便发个东西，其实大概都会爆了，因为那时候大概是所有社群网络里面，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很特别历史的现象。所以一月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挣扎的是说，到底是公平信赖原则讲好的这个规则，我就照着这个发出去，还是我应该要去做筛选？后来我选择了后者，就是说我还是筛选了。第一个就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奖金不是明文规定，就是说大家应该一定要拿到，这是因为这是主管的权限，说觉得你们表现不错，应该给奖励。那大家的确都很辛苦，表现都不错，所以一定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奖金。可是不能照着那样子的程度去发的时候，他甚至有时候或许奖励不一点，他可能就超过本薪的。这件事情如果现在不挡下来，以后更可怕的是，比如说秘书长、主席他们看到，哎，因为他新接的，他们就会检讨一下，就说为什么光文宣部的奖金发的比他们薪水还多？这就变成各种那种，哎，这是贪渎吗？还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腐烂的标准？那这就会被检讨，被检讨不重要，其实被检讨不重要。万一这个美意就这样子被扼杀掉，我觉得这是好事。所以我还是依照一定的比例去做了调整。好，那接下来后续二月之后，就会依照现况，然后以及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设计一个比例，大概可以拿奖金。包括刚刚那个钟宁在讲的，我觉得自媒体小组这边也应该要有，哦，他们在做柯文哲 YT 社群，所以我们就不要讲说是我觉得柯文的 YT 社群是一个标准，然后因为它的基础比较大，民众之声是一个标准，哦，大家都会互相支援，所以谁做到了哪边的东西，就以那边的标准来去给奖，哦，这就可以去讨论一下，哦，然后另外呢，主席也希望说有一个 KPI 制度，就是，而我跟鼎力还没讨论到一个很明确的什么叫做 KPI。就是以文宣部来讲的话 ，KPI 是什么？除了我们的，比如说达到，比如说按多少个赞啊，或者是多少人观看以外 ，KPI 是什么？就这个，我觉得需要想一下。KPI 绝对不是一个要给大家觉得说啊压力啊惩罚。我甚至觉得 KPI 大部分的美意是奖励，可是这个奖励要怎么样？又回到刚才讲的，怎么样一致的公平性，好，让大家可以更有动力往前。哦，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刚才讲拉，我们至少民众之声的那些斗内啊，哦，现在在募可公司，以主席的说法是说，这个钱就是给文宣部使用，可是要怎么使用？比如说，各组有一些大的专案，比较高的预算，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请募可这边来做支出？好，那比如说那个 Adobe 现在不是很鸡歪，这样要我们那个就是付更高的价钱，那我们再 可能就有一笔预算去做。那同样的，我们的奖金或许就可以从这边过来，那也就更弹性一点。就是，他本来想说是直接啦，就是你抖内多少钱，那就等于算给员工的奖金多少钱。但其实中间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落差的计算方式，但大原则是这样。然后，所以跟大家想讲的就是说，奖金制度。媒体小组就是有关客户的外聘这一块，我们会再定一个新的标准。然后原本民众自身的奖金制度，刚刚二月份的主管大家有讨论过，就大概会维持这样。好，那 KPI 的方式，这个可能之后我们会再跟各组的主管来做讨论，到底怎样去做 KPI 的方式。啊，唯一要请大家去思考，我觉得到现在还不想去做很明显的。应该人家讲说奖惩嘛，惩罚的部分是第一个，我发现大家迟到的状况，好、哦，迟到状况一定要改善。然后明显错误就是你的作品明显错误，这个安出去，我们叫安出去，就是比如说你 PO 到已经 PO 到网络上了，已经放到社群上了，明显错误这件事情一定要避免，好、哦，不要想说那个层层把关没事，反正我做最原始的简单就好，不要有这个心态。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两个部分做很严重的处罚啊，但是各组的主管也麻烦就跟组员这边稍微盯一下哦。然后我要讲什么？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影音应该还要再补一人，对不对？应该还缺一个人。然后社群的部分的话，目前两位，然后再加那个实习生的那一位。
目前呢，就是我加实习两位，
两个没有，文献也是社群，文献是做 IG 的，所以我们是三个，可能会再加到两个人，好，因为之后
还有党团，
对，之后党团会开一个新的脸书粉专，好，他们就等于党团跟党部的内容会分开来，好，分开放。
那以后记者会也要分开，就是记者会足球队这种，有要拆吗？
没有，那个 YT 还是同一个地方 ，YT 还是同一个地方。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他们开的话，他们会不会要求流量？那如果要流量的话，它影音的部分，我们是要同步平台发，还是我们完全往前流，还是有什么？
我觉得一线型的做法还是就是在目前喽，我想法还是在 YT 方。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很久有提到一个，是说他也觉得就是利润的东西发在民众之身上面会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他会觉得毕竟党团跟党部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的差别嘛，但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依照之前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党部的脸书去做记者会啊这些东西，后来是改到 YT， 然后培养民众之身，所以那个我在想说，如果有需要引流的话，就会变成是两个平台都开，也是一个方式。就比如说记者会或者，
我觉得初期如果他们要想要让那个民众党党团的脸书有多一点人，用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对啊。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回归，因为那时候原则就是文字图片归文字图片，影像归影像，这样子已经因为至少养成这个习惯，那我觉得初期。可以这样做，没问题。好，那大家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意见反映的，或是想聊一聊的？都可以，真的，就是反正各种想法。